农村圣经学院旧约历史之五经历史第九课。
那创造天地的神为了救赎人类，就拣选了一族人，把他们从为奴之地领出来，引导他们到应许之地去。这就是五经的历史。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叶光明，很高兴在农村圣经学里面又跟你见面了，欢迎你收听。我知道这阵子我们研读创世纪，有不少的地方需要我们仔细的去解释，要耐心的去研究，才能够把神的话语当中那么重要的一本创世纪理解的通透。因此我解经的时候难免会出现一些重复的地方，或者是缓慢一点。我盼望鼓励你也能跟我一起来努力，用考究的态度去领受圣经的话语。我也提醒你，圣经的研读不能够代替你每天的灵修。我的意思就是，你必须有自己灵修读经的习惯，在其他比较浅白的经文当中得到神给你的生活的指示。那你看，我们这个礼拜一连两课都是在讲人的起源，今天讲的也是，可想而知我们在这个课程当中所学的是比较深入的圣经知识。为了得到精确和深入的圣经知识，我们必须多花点时间，多动点脑筋，用一种忍耐苦干的态度去听课去研读。但是这个读法是要付上代价的，这种读经方法跟平常灵修读经也不大一样的。所以我提醒你，每天要灵修，选择一些新约的经文来做灵修的材料。那么到了农村圣经学院的节目时间，就拿出你的笔记本，运用你的智慧，集中精神去研读，这样才会听得明白，感到兴趣。我是非常希望你每一课都跟我一起学习的。那还有弟兄姊妹啊，如果对圣经不熟悉，所以有听不够明白，可以重复的收听。你可别忘记了，我们每一课都会在不同的波段里边呢重播的。你听了之后有什么问题要发问，请你写信来给我，有什么意见，有什么心得，也请你写信给我，我诚恳的邀请你和等待你的来信。来信请寄本电台邮箱，你写叶光明收就可以了。好，我们言归正传，现在继续来讲创世纪的第二章，也就是人的起源的第三课。前一课已经介绍了第二章的结构，不晓得你记不记得了，现在先温习一下。第二章的头三节在结构上是属于第一章的，所以讲第一章的创造记载的时候已经解释过了，现在不再重复了。从第二章的第四节开始，就展开了创世纪的另外一个大段落，圣经开始叙述一段一段的人类的历史。而第二章四节直到五章一节那里是第一大段落的人类历史。我们先来看第二章四到五节的内容。那我觉得第二章四到二十五节是神造男造女的大特写，它的大纲可以分为三段。四到七节是亚当被创造，八到七节是伊甸园的情况，十八到三十五节是女人的被造。前一课解释完了亚当的被造，今天希望能够讲完其余的两段。在进入经文之前，我先讲一讲第二章的两个特征，这是前一课没有机会说明的。第一个特征就是神的名字，你有没有留意到啊？第二章提到神的时候称呼他为耶和华神，你看第四节说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后来又说 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如此类推。从第四节开始，整个第二章里面都毫无例外的把神称呼为耶和华神。第三章也是一样的，这个称号其实是很特别的，耶和华本身已经是神的名，而神本身又已经是一个称号，现在把耶和华跟神两个放在一起，成为一个双重的名字，可真是很有意思的。为什么呢？那你看第一章里面经文只是说神，神就是大能者的意思，是一个很庄严尊敬的称呼，就好比中国人称爸爸为父亲那么庄重，尊卑分明。但是耶和华却是一个专有的名字啊，那是神向以色列人显现自己的时候所透露的名字，就好比我是我儿子的父亲，但是我的专名是叶光明，那我儿子慢慢长大的时候呢，我就告诉他我的名字叫叶光明，于是呢我儿子就告诉别人说，哎，我的爸爸叫叶光明，所以爸爸又是我，叶光明也是我啊。那圣经提到神的时候，有时候就说神，有时候说耶和华，一些粗心的人就弄不清楚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名字呢？其实神是指着创造者的地位和身份说的，是大能者的意思，而耶和华是神所自称的一个专有的名字。我们基督徒相信唯有圣经所启示的那一位叫做耶和华的才是天地间唯一的真神。创世纪的第一章宣告神创造天地，并没有提到神的专有名字，到了第二章四节就开始说耶和华神，这是意义深长的，这意味着人类历史中所认识的那位叫做耶和华的正是第一章所说的那位创造天地的大能者神。神就是耶和华，耶和华就是神。那你说这个双重的名字意义该多么深长呢？当提到耶和华这个名，我们可以联想到神和人之间的关系是多么的密切，因为耶和华是神跟以色列人立约交通的时候所使用的名字。不认识神的人，不懂得神的名就是耶和华。你看创世纪的第二章第三章里面，神跟人相处得多么的亲切，他跟人讲话，跟人合作，每一天在园中跟亚当他们见面，要不是人犯罪离弃了神，这种情况可真是美好极了。所以耶和华神这个名也告诉了我们，那位高高在上的威严的神愿意跟人相交，建立和好和谐亲近的关系。不过这个关系必须要彼此尊重，彼此守约，彼此符合对方的一些要求才能够维持，要不然的话这个关系就会破裂了。神永远是神，他创造天地，他施展大能，这是不受人的影响的。但是耶和华是不是我的耶和华，跟我有没有关系，我能不能够亲近神，这个关系的问题就必须要看人的态度怎么样了。所以耶和华神这个双重的名字也提醒我一件事情，就是那位大能的神是不是与我有着密切的关系呢？我愿不愿意敬拜他，认识他呢？神是不是我个人的耶和华呢？这就引导我们去思想另外一个创世纪第二章的特征，就是着重神与人的关系。表面上看第二章第三章所记的只是一些情节罢了，但深入去看就会发现它字里行间都表明了神与人之间的关系，神如何的照顾人，与他立约，为他安排美好的生活， 而人又如何的接受神的吩咐，后来又对神产生了怀疑，最后违背了神的旨意等等。我们可以从圣经当中知道人神之间的关系和知道这个关系如何的发展，这个历史正是创世纪第二章第三章的主题。我们研读第二章的时候，不妨把这个主题放在心里。创世纪第二章八到九节，经文说，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那伊甸是什么意思呢？伊甸翻译过来就是喜乐，是一个地方的名字。亚当住的那个园子就位于伊甸那个地区。我们看到这个园子当中充满了神丰富的供应，有美丽的树，有果子，一片景象都说明了神慈爱的眷顾。人并不是神所造的动物之一而已，却是更有神所特意善待的，是神施恩的对象。第九节的下半节提到，园中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树，这两棵树有特别的名字，也有特别的意思，反映出神为人安排的不只是吃吃喝喝的生活而已，却是高一层的生活，让人有生命的意义和生命的自由。这两棵树在神与人之间的关系上有非常重要的含义，这方面我以后会继续跟你谈的。现在接着看第十到十五节，创世纪二章十到十五节经文是这样的，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第一道名叫比顺，就是环绕哈斐拉全地的，在那里有金子，并且那地的金子是好的，在那里又有珍珠和红玛瑙。第二道河名叫基逊，就是环绕古实全地的。第三道河名叫西底杰，留在亚述的东边。第四道河就是伯拉河，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圣经用很长的篇幅去描述这四条河和这些地区其中一些的特产，比如说金子啦、珍珠和玛瑙等等。这些详尽的描述，一方面是我们知道伊甸园那个地方该有多么的好。你看呐，金子、珍珠、玛瑙都是非常贵重和美丽的。十二节那里还特别说明那地的金子是好的，可见伊甸园出产是多么的丰富。但另一方面，这么详细的描述更是要指出伊甸的所在，也就是说伊甸的位置是在哪里呢？虽然今天来说伊甸绝对准确的位置是不可考究的了，河道已经变了，地方随着人犯罪堕落也变得面目全非了，但是伊甸仍然是历史上存在过的地方。经文对于河道的描述足以说明这一点了。有些不大相信圣经的人这么提议说，哎，创世的记载大概不是历史，是象征罢了。所谓象征，就是道理正确但情节虚构。那我要告诉你，这样的讲法是完全不正确的，它否定了圣经的权威，所以基督徒绝对不能够接受。你看呢，有关伊甸园的描述是那么的自然朴素仔细，哪里会含有什么象征的写法呢？事实上这四条河有两条今天仍然留着，那第三条河西底杰就是今天阿拉伯地的底格里斯河。 西底杰和底格里斯是同一个名，只是透过不同的文字的辗转翻译，成为了两个不同的译音罢了。那第四条河就更加出名了，伯拉河也是在阿拉伯地，相等于幼发拉底河，所以伊甸园的位置应该是在欧亚洲之间，接近阿拉伯的某一个地方。不过绝对准确的位置不可考究了，伊甸园也不再存在了，第一道和第二道河现在也不知所踪了。只是照经文的资料看来，在旧约时代这四条河应该是当时的人所能够辨认的。创世纪第二章十六和十八节又给我们看到了神对人的安排。十六节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神在生活上赐给亚当有充沛的供应，但是你别以为亚当在园子里面是翘起二郎腿什么事情也不做的，亚当有很多事情要做啊。他修理看守伊甸园的园子，这就包括了一些耕耘和一些其他的农务工作了。此外他给各种动物起名字，这是下文会提到的。而神除了给他工作给他食物，也同时给了他一个吩咐，那吩咐就是不要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因为吃的日子必定死。那这里牵涉神对人的诫命和要求了，从神对人的吩咐更看到人实在有决定他自己的行动的能力。你看呢、啊、神只有对人才发出这样的吩咐，别的动物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吩咐，他们用不着接受吩咐，神也没有跟他们建立这种特殊的关系，以致要提出这些吩咐。唯有人才会理解这样一个吩咐，又能够决定如何在行动上做出反应。人是一种有独立意志的活物，神给他有这个独立的地位去跟神交往交谈，甚至彼此合作，彼此有所要求，建立一种互相负责的关系。你看呢，神对亚当负上一切的责任，给他生命，给他意义，给他生活的需要，给他工作的责任，给他慈爱的眷顾。不但如此，神还给他一个地位和能力，可以反过来向他的神负责，也就是接受一个吩咐，不要吃一棵树上的果子。亚当需要负上这个听从吩咐的责任。当我们了解神对亚当的期望，就更会觉得神不是与人无关的，神却是非常看得起人的。神也不仅仅是高高在上的大能者而已，他更是亚当的耶和华，也就是与他立约建立密切与友好关系的耶和华神。由于这个立约的关系和分别善恶树的本质等等，在以后第三章的经文当中还会详细的讨论，所以现在卖一个关子，不特别的解释这两棵树的意义了。你下个礼拜留意的收听就自然会知道了。现在我们来看第二章的最后一段，女人的被造。经文是这样的，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好，以上是十八到二十节，是神造女人的前奏。接着下来就是神造女人的过程了，请听我把二十一 到二十五节都给你念完。经文是这样的：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和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在十八节那里，我们看到女人的创造也是由神的一句话来宣告作为开始的。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这句话流露神对人深切的体恤和无微不至的照料。人需要陪伴，需要有人跟他一起生活，所以神造人是造了男又造女的，让人经历男女的结合，可以透过夫妻关系彼此帮助，一同承担神所交托的责任。根据创世纪，万物的来源都是出于神的旨意和命令，女人的创造也不例外。所以在十八节这里，神预先宣告了这么一句话。那么十九到二十节就写出人这方面的感受。十八节是神的心意，十九到二十节是人的感受。人在工作中间开始感受到同伴的需要，他看着那些动物，牛啊、羊啊、鸟啊，很好玩，并且他一个一个的给他们起了名字，但是他们都不跟自己同类，亚当感觉到多么的孤单呢？按照圣经这里的记载，神造亚当的时候，亚当已经很成熟了，而且会讲话，能够与神沟通，也有自己所明白的一套的言语。他在动物之中享有管制者的地位，伊甸园中又有着美丽的环境让他去生活，但是这一切都只是他一个人去独享，太可惜了。那十九到二十节就从人的感受去刻画女人的重要。因此二十节的下半节说：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这就意味着动物的陪伴不能够满足人的需要，所以女人的出现不仅仅是神的旨意，也更是人的期望了。神怎么样造女人呢？神在沉睡的亚当身上拿出他的肋骨来造女人，这个记载听起来真是非常的传奇啊。我们会很好奇的问了，为什么呢？为什么神不照样用地上的尘土造一个女人呢？难道神喜欢做外科手术吗？完成了泥娃娃又来做一个外科手术吗？哈，弟兄姊妹，请你要记住了，这里描述的创造的过程，重点不在于神用怎么样的手法去造人。事实上，神不一定真的是用泥揉成了一个人。我前一刻已经解释了，现在再重复，神如何造我们不知道，因为圣经没有清楚的讲。就如今天读的这一段，神如何把一条肋骨变为一个女人，我们不知道，因为圣经没有讲。但是人是用土造的，这是非常重要的真理。人的身体跟大地的元素是完全一样的，同出一源。而女人呢，如果用亚当的肋骨所造，本质上也是同出一源，但神选择用亚当的肋骨而不用另外的材料，这就意义深长了。第一，这表示女人是为了与男人联合而造的，男女之间将会有一种紧密的团契生活。第二，这也表示女人将会成为男人的帮助。那肋骨位于身体的旁边，原文当中肋骨就是鞭， 所以做姐妹的可以从创世纪这段经文当中领悟女人的角色，就是做帮助。这不是说男人的地位比女人的高，而是说彼此配搭。最后，女人是肋骨造的，这成为丈夫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这个爱的根源。亚当醒过来，马上领悟神创造女人的意义，就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表示亚当对他的配偶感觉到喜悦。婚姻的制度从神创造人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有了。圣经在创世的记载后面加上了一句，就是第24节，经文是这样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了。最后的一节跟第三章更有关系了，我就留在下一课的时间再跟你讲了，倒是希望你留意收听了。好，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给你。